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目前我们查考新约启示录，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七节。这次的题目是小书卷。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圣经的教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研读新约启示录的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现在约翰是位于那侍立在神面前的七个天使当中，有号角给了这些天使，他们也将号角吹响了，而随着号角声而来的呢，是神施行在地上的审判。但是现在呢，另外有一位分别出来的天使，他被称为是大力的天使。其实天使这个字呢，是对一个使者的称呼，而不是在指某一个特定的生物。在旧约圣经中呢，有许多次将主耶稣基督称呼为主的天使。在启示录所提到的七间教会的牧者也被称呼为教会的使者，这是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呢，将天使这个字翻译成为使者，所以呢，天使就可以是神性的使者，也可以是人类的使者。而通常呢，天使这个名字是被使用在形容那些被神所创造的有灵的生物，他们有几百万之多，他们呢敬拜神服侍神。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为神传信息的使者，那么天使这个字呢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我相信这位大力的天使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有以下对他的形容的经文呢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留意到这就是主耶稣。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说，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马可福音13章26节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然后在马可福音的14章62节，当大祭司问主耶稣，你是弥赛亚吧？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主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后，他与门徒同在一起大约有40天的时间。后来呢，他们一起聚集在靠近伯大尼的橄榄山上，然后呢，主耶稣升到天上去，有云彩在他的脚下，门徒们渐渐地看不到耶稣。当这些个门徒仍然站着观看天上的时候，有两个穿着白衣的人出现，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大力的天使，他从天降下，披着云彩，有红在他的头上。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继续说，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我们再一次的知道，这是来自于启示录第一章对主耶稣基督的描述。很有趣的是，先知但以理也见到耶稣基督来到父神面前，要得到统治全地的权柄的意象。在但以理第十章里面呢，但以理描述主耶稣是身穿细麻衣。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呢，约翰见到他穿着袍子， 但以理呢见到他腰束乌法金金带，约翰也见到主耶稣腰束着金腰带，但以理见到他身体如水苍玉，这是一种透彻的钻石。约翰见到他的头和发都洁白如羊毛，但以理见到他呢面貌如闪电，约翰见耶稣的容貌呢如同日头，但以理见到他的眼目如火把，约翰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但以理见他的手和脚如光明的铜，约翰说到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但以理形容他说话的声音如大水的声音，约翰说他呢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些描绘呢分别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五到第六节以及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由此可见呢他们两个人的描述是多么的相似。弟兄姐妹，如果你当时也在那里，你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主耶稣基督。但是描述出来的结果呢还是相似的。如同我们看到但以理和约翰他们所描述的是如此的类似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见到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因为这里所描述的大力的天使只能够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描绘。他的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启示录第十章第二节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让我们回顾到启示录第五章，读到那坐宝座的神，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用七个封印被封住，而有大能的天使用大声说道，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而当在天上和地上甚至在海里都没有找到配得上去拿那书卷的人，约翰就开始哭泣了。然后长老对约翰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在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呢，我们见到这个封印被拆开了，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临到地上的审判。当我们研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书卷呢应该是买赎这个全地的契约。这个全地是在因为亚当的缘故而被撒旦夺去了的，而耶稣要将全地买赎回来归给神，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目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将耶稣带到高山上，将世界上各国的荣华显现给耶稣看，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主耶稣并没有驳斥说撒旦不是这世界的拥有者。事实上呢，主耶稣称呼撒旦为世界的王，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撒旦掌控着这个世界，这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失去了掌管世界的权利，而使得撒旦得到了这个世界。现在呢，他仍然在世界掌着权，要一直到启示录第十三章里说到的，撒旦会将他的能力和权柄，他的宝座都移交给那个敌基督，那个大罪人。但是主耶稣是来将这个世界买赎回来归给神的。在圣经里面说到，耶稣付出自己的血当成是买赎的价钱，将世界赎回来了。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五章，在天上当主耶稣拿了那被封印的书卷的时候，众人都敬拜他，因为他被杀配得打开书卷，因此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得以被救赎回来了， 各个国家种族讲各种语言的人们都可以被赎回来，而且呢，耶稣基督使我们都成为神国度里的祭司，我们会与他一起统治全地。主耶稣买赎回全世界的时候就要到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但是呢，作者也说到，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啊，这个部分呢还没有被成就。因此呢，耶稣基督要再来赎回这个世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谈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就是他宣称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里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将这个世界买下来了，只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被赎回来，撒旦仍然掌管着并且控制着这个世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当我们读到了启示录第十章，我们可以读到主耶稣现在已经来了，那赎回全地的书卷被打开了，因为他是配得上去展开那书卷，他能够符合要展开书卷的条件。现在呢，这个书卷被打开了，主耶稣一脚踏海一脚踏地，而且他宣称神的审判再也不会被迟延了。启示录第十章第三节说，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让我们回顾以赛亚书的第31章第4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然后在第42章13节，以赛亚又说，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先知耶利米也在耶利米书第25章30节里说，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在约珥书第三章的16节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最后呢，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里说道，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所以在旧约的许多先知都预言神呢要像狮子吼叫一样。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有号角声吼叫着啊，这是胜利的吼叫，时候就要到了，敌人将要败亡，而神的国度就要被建立起来了。然后呢，这位天使宣告说，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生之后，约翰说，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是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三和第四节。因此呢，约翰不会告诉我们 关于这七雷所说的事。而因为约翰没有告诉你，所以呢，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我之所以不能告诉你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事。有许多圣经的释经专家，他们试着要告诉你这七雷所说的事，但是有命令下给约翰呢，叫他将七雷所说的事封闭起来。因此呢，很明显的，这是一些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神呢，已经将所有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告诉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呢，都已经写下来了。这个七雷里面所说的话是被封闭起来的，它仍然是一个秘密。我们不知道这七雷讲的是什么事，因为正当约翰要写下来的时候，他就被吩咐要将这些事封闭起来。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呢，就是但以理也被吩咐要将所见到的异象封闭起来。但是对于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有指明出这是关于末后的事。而在末后的时期里面呢，人们的知识会有所增加。所以呢，圣经让我们知道，有许多旧约圣经的作者，他们都是在写着一些他们自己不能明白的事。有些圣经作者都十分好奇，当他们在写着神的作为，以及神在外邦人中所要显现的恩典，还有呢，将要荣耀的来临的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们也试着想去解开，想要弄明白这些事。因此呢，但以理书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卷。但以理被吩咐要将那末后的事封住，但是呢，他并没有被提醒说不能将这些事写出来。所以但以理在写完那些他所见到的异象之后，有话对他说，现在将他封住。但以理呢，也对这些事的问了一些问题。主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着话，封闭着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有趣的是，我们就正是生活在末后日子的人们。因此呢，但以理书里面的知识将会被解开来了。当我们现在阅读但以理书，可以知道有许多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会感到很奇妙，因为里面的内容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但是当但以理在写作的时候，那些个内容仍然是关于未来的事，而且很多奥秘在里面。但是现在呢，但以理书当中大部分的事都已经被成就了，我们读着它呢，就像是在读历史书一样。在人类的历史都还没有发生之前，但以理就如此准确地将它写出来，这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事实上，但以理书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抛给那些圣经的评论者，他们对于但以理书为什么能够将未来的事写得如此的准确，都很难去解释清楚。因此他们唯一能说的就是或许但以理没有真的写了但以理书呢，这是后来的一些人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了之后，他们冒用了但以理的名字写作的。因此呢，但以理书是一本伪造的书卷，它不是真的由但以理所写成的。我想呢，实际上但以理已经准确地写出了今天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而这些人真的是很难去自圆其说。他们觉得但以理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些事呢？一定是有些人在上个星期的报纸出来之后，才仿冒了但以理的名字去写的这本书卷吧。那当然不是了。但是现在这七雷所说的内容被封住了。有一天呢，我们会在那里，我们也会知道那七雷讲的是什么事，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明白为什么神要将这七雷所说的话要封住。 启示录第十章第五和第六节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有些人说，哦，这个天使不可能是耶稣基督了，因为他是指着父神启示，他是指着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说，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亦不再单言了。不再有时日了，这不是一个合适的翻译，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不再单言了。很多年以前呢，提供本节目的查克·史密斯牧师去参加在凤凰城的一个教牧研讨会，在当中呢，有一个讲员用了不再有时日这句话来当作他的讲题。因为这是一个教牧的研讨会呢，而许多牧者他们呢，常常有非常繁重的工作时间表，他们呢总是按照日程表来工作，他们随时注意着时间，各项需要，出席的会面等等。因此呢，这位讲员就劝勉大家说，当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呢就不需要再去介意各项时间的安排了，你呢也不需要去忧虑时间、行程表和各项约会的安排，因为不再有时日。这将使得他们感到兴奋，因为有一天教牧们再也不需要按照日程表去工作了，他们都会得到自由了。这位讲员呢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圣经学者，所以呢史密斯牧师就进前去跟他说，哎呀，你知道的，我想在希腊文里面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不再有时日了，而应该是不再单言了。这位讲员当时很腼腆的笑着说，哎呀，我想你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啊，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应该不知道吧。但是这位天使在这里所要表明的是，神的国度就要来设立了，不再会有任何单言的时间了。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好了，我们这次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好，谢谢查克老师按正义为我们分解神的道，使我们获得属灵的益处，得以完全。一会儿呢，他要带领我们同心祷告，请继续关注这个节目。下次我们仍旧看启示录第十章，经文说到约翰吃了小书卷，在他口中甘甜如蜜，但肚子却觉得发苦。查克老师将解释这个原因，请注意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谢谢你的收听，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都要成就了。你说过的，万物都要过去，我们期待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日快点来到。我们的心呼求着你的国度快来，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对约翰说，要将那话封住，因为你快要来了。主啊，我们要如同约翰那样的回应你，求你快来吧。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